以前每次
我考试前一天都会跟父母亲说我明天要考试了，他们就知道我的意思了，全家人都会小声一点，尽量配合我，好让我能专心读书准备明天的考试。不仅是我很在乎成绩，谢谢，连我的父母亲也一样，都很在乎。有一次呢，考完试之后成绩下来了，有一科是我最有把握的哈，结果考出来的成绩就是99分。原本以为可以拿到100分的我，看到成绩时心里非常的失望，也很懊恼，只差一分就可以100分了，我怎么那么粗心错了一题呢？当我很难过的时候，我的朋友看出我一脸失望的样子，就问我考得怎么样，想要安慰我。我就说不如预期的好，便自然地反问他，那你呢？他就笑着对我说，就是老样子，不到70。我看他的样子并没有那么难过，而我拿了99分，心里却非常难过。又不断地责备自己，突然间我觉得很惭愧，别人成绩不到70分还笑得出来，也能对我说几句安慰的话。身为基督徒的我却在钻牛角尖而不懂得感恩，因为错了一题而烦恼，甚至失去喜乐。从此以后呢，我渐渐地学会了不要那么在乎结果，要在乎的是那准备的过程。既然尽力了，无论结果如何都要欣然地接受它，并心存感恩。然而人总是软弱的，有时候还会怎么样，重蹈覆辙还是会重视事情的结果。当我成为母亲的时候呢，我就对自己说，不要让孩子活在我所锁定的标准下而感受到极大的压力。因此呢，我就尽量放宽心情来面对孩子的读书与成绩。有一天呢，我大女儿带着成绩单回来了，我一看啊，有一个科目分数才70出头啊，我就随口感叹地说，才70几分啊。我女儿马上跟我说，妈妈，不是60几分哦，是70几分呢。是不错的哟。顿时孩子的话又提醒了我，是的，我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来看事情呢？70几分已经是中等了，没那么差也没有当掉何必大惊小怪的伤害孩子的感觉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呢？于是呢，我就马上改口说，对对，70几分不错啦，而且这也表示你有进步的空间了，是吗？他就笑着说，我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换个角度看问题，生命会展现出另一种美。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见当以赛亚从忧郁中转向神的时候，他就经历了神的同在与护照，这不但能使他危机中得着力量，也让他成为神的先知， 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中，当我们的角度转向神，也就是转移心境朝见神，如此我们就能经历神的同在与得着软弱中扶持的力量。属灵生命成长的关键与根基乃在乎我们与神的关系。当我们与神的关系越亲密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自然就越来越成长。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进入更深的敬拜里面与神相遇，以至于得着从神而来的力量，进而坚定地面对我们眼前的问题呢？第一，从世界转向神。撒迦利亚书一章三章三节，神说：你们要转向神，我就转向你们。撒迦利亚先知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他们经历国破家亡，后来回到自己的家园，可是他们还是单单顾念自己的需要，圣殿的重建工作一直无法完成，因为他们陷入在很多的困苦之中。这时神就透过先知撒迦利亚劝告他们要转向神，不要只单单顾念自己，不要只有看到自己的困难，不要持续在顽梗悖逆的罪中。神这个时候正看着他们，正守着他们，正等着他们回头。只要他们一回头，就会发现神正迎着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这个时候也正在呼唤我们转向神。那么要怎样转向神呢？那就是要暂时放下所有地上的事，专心来朝见敬拜神。乌西亚是犹大国中一位好王哦。乌西亚当王有52年，这期间呢，国家相当强盛，附近许多的小国呢都来怎么样纳贡。乌西亚王成功之后呢，因为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他进入圣殿要在香坛上自己烧香。请问香坛上烧香是谁的工作？只能祭司的工作，连王都不可以的。在旧约时代，只有大祭司才可以献祭给神，若百姓要献祭给神，必须透过中保大祭司才能献祭给神。可见百姓与神之间有怎么样很大的隔阂间隔。当乌西亚王进入圣殿要在香坛上自己烧香的时候，大祭司就阻止他，阻挡他，但不但没有谦卑认罪，反而发怒很生气，因此神就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乌西亚王死了，犹大全国上下惶恐不安，以赛亚也很难过。当时以色列与亚兰军正入侵犹大，百姓又不顺服神，这个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呢？当以赛亚看见自己的国家正面临困境的时候，第一个想到谁？第一个想到神，神的帮助，以至于他独自一人忧心忡忡地来到圣殿里面。当他转向神，回到神面前寻求神，就是将他的心思从世界个人的光管转移到神的宝座面前，注目 朝见神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知看见主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神向这位陷入忧愁难过的先知显现，让他明白国家强盛是神的同在与赐福，君王犯罪死亡或国家衰落，神仍然坐在宝座上掌权。哈利路亚。我们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想法自以为是，世上的忧愁与困难烦恼工作或兴趣一透再进去。因此我们要学习转眼看神的爱，看神的恩典，看神的圣洁与荣耀，看神的心意，承认他才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愿意享福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每天都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放下生活上的种种重担，转移心境，单单朝见神，要从他灵受属灵的力量，这就是敬拜与灵修的第一步。第二，在敬拜中转向圣洁。以赛亚看见宝座四周众沙拉佛势力各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在飞翔，彼此呼唤颂赞神。沙拉佛是神面前专门负责敬拜的天使，沙拉佛此名是烧的意思，好，旨意是燃烧者或者是炽热者，这表明他们在神面前敬拜赞美的侍奉是什么？炽热的，很热切的。沙拉佛深深感受到神的荣耀与伟大，因此他们的敬拜就像他们的名字一般，很热切的投入，如火一般的热忱。所以我们要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学像，要热忱。沙拉佛彼此呼唤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里的呼唤是看见神无比的荣耀，发出无比赞叹的呼声呼喊。这样全人投入竭力颂赞的敬拜，可以让人更贴近神的宝座。而当人接近神的时候，就很容易看见自己的罪恶。因此以赛亚向神自卑地承认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时神立刻差派沙拉佛用红炭来洁净以赛亚，并宣告罪孽除掉，罪恶赦免。生活在道德和灵性败坏达到高峰的时代，能看见神的圣洁这件事，对以赛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圣洁在道德上是意味着完美与纯洁的生命，以及和罪恶以及和所有罪恶分离。以赛亚在敬拜中转向圣洁，并且发现神的圣洁。其实我们也需要发现神的圣洁。老实说，我们经常会遭受到挫折，加上社会上的压力和自己的缺点，这些都使我们越来越难发现神的圣洁。唯有神那完美的道德和圣洁，才能够洁净我们的罪，解决我们心中的问题，使我们能够敬拜和服侍他。那么圣洁的信仰内涵到底是什么？ 圣洁是分别的意思，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专属于耶和华。不仅要有好的道德行为，更要活出爱的 生命，以及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换句话说，分别为圣，不只是道德要良善，也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全然的转向神。敬拜是从聚集在一起的群体中去认识、去感觉、去体验复活的基督，而使我们转向圣洁，并活出圣洁的生活。所以主日崇拜是非常重要的。如同巴克所说的，我们追求的圣洁不只是维持良好、好外在的假象而已，是要真正发挥爱心，以行动服侍身边的人，这才叫圣洁。第三，在静听中回应神。当以赛亚得着洁净以后呢，圣洁荣耀的神就向他发出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立刻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借着主就给他一个使命，去传讲信息。在人看来，这个护照是何等荣耀的工作，但这也是一个艰巨的使命。因为当以赛亚顺服神的托付去警告百姓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却不听从、不悔改。后来以赛亚殉道，知道吗？然而以赛亚依然愿意甘心领受，一生忠心的去完成他的使命。其实神所选的圣洁种子能够发芽长大结果子，并且成为神喜悦的子民。神最常对我们说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借着神已经说过的话语，就是圣经。因此我们每天应当好好的读圣经，深入思想他的话，从中聆听神的话语。当先知以赛亚听见神对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立刻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可见敬拜是双向的，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神就会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因为他喜悦我们这样敬拜他，而且他也会感动我们，会对我们的心灵说话，甚至会呼召我们与他同工。崇拜就是我们来回应从天父心中流露出来的爱之悸动。有时候崇拜的时候，神悦纳的时候，我甚至会闻到一个香味，很浓的、很香的香味。然而转向神的动机是从渴慕而来的，而这个渴慕就变成了我们的祷愿、祷告的愿，而这个祷愿就变成了我们外在的追求。所以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动机跟我们里面那个深深的渴慕是没有办法分开的。诗篇42篇第二节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其实这就是心态的预备与改变，也就是对神深切的渴慕。 渴慕的焦点是神本身，因为在天上地下地上只有神坐着为王，并且掌管一切。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皆无法满足我们真正的需要，因为这个虚浮的荣耀都将转眼成空。大家听过郭台铭吗？听过哦，他是台湾第一大企业鸿海精密，华人第一大民营科技集团富士康科技集团的总裁，他多年名列亿万富翁的列表中。2012年的3月，世界知名商业杂志富比士公布全球富豪排行榜，郭台铭以55亿美元排行台湾第3。台湾有钱的也不错，蛮多的。有一次呢，郭台铭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我很有钱，大家都知道，可是我快不快乐，大家知不知道？我拥有很多，可是身边最亲近的人得癌症，我请最顶尖的医师还是救不回他们。弟兄姐妹，唯有神才是我们永远的福分，因此要灵修敬拜神，我们都要存着这样的渴慕。当我们有这样的渴慕的心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得着满足。简单的说，转向坐在宝座上的神，就是把心态转变，从自我转向真神，从世界的声音转向圣经，从渴慕虚浮的荣华转向神的恩典，从仰望人专靠自己转向仰望神。让我们以这样的心态来朝见神，使我们的心得以全然的转向神。几年前我参加了唐慕华博士的讲座，主题是软弱中的力量。认识他吗？唐慕华是一位美国基督教伦理学及圣经博士，是神学家、作家，也是音乐家。他创立了美国华盛顿州基督徒装备施工，同时也曾经是加拿大温哥华维珍神学院的灵修神学讲师。他的著作超过15本以上。已经75岁的他，那个时候75岁是已经可能78，快要80了。受台湾伊甸基金会的邀请呢，到台湾演讲。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手里拿着四角的那种推的四角的拐杖，慢慢的走上台。而且他一个人没办法走，他的先生还扶他上去，因为他两只脚已经截肢了，他装了一只，并靠着四只拐杖才缓慢的走路。这位女士在17岁的时候得了德国麻疹，身体器官因此受损，那个病毒呢潜伏在脑神经里面，时不时就会出来作怪一番，因而造成身体有各种疾病和障碍。因此呢，他一眼失明，看不见，另一只眼的视力也很受损，两个耳朵的听力也都受损。 左脚跛了，还有糖尿病在身。在第一次的婚姻里，前夫跟一个青少年的女孩子跑掉，抛弃了她。就是这样的一位姐妹，她要向我们传讲基督掌权的信息，讲述软弱中的喜乐 Joy in the weakness， 中文译为软弱中的力量。唐牧话说，在我们与神的关系里充满了安全感、信任和盼望。喜乐是深深感受到神的始终同在，并且知道神的光终将胜过一切攻击我们的黑暗。是的，我们的软弱中仍然可以喜乐，都是因着主，靠着他，为了他。虽然我们总不是得胜的，但是他已经胜了，而且还要再胜。当唐牧华转移心境朝见神的时候，他就经历了软弱中的喜乐与力量。他不但赐给神，不但赐给他一位爱他照顾他的先生，而且他以75岁的高龄仍然可以在世界各国中为主奔跑，传扬十字架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转向神是灵修的第一步，也是在困境中重新得力的关键。当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态，把焦点放在神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有不同的看见。下面是一位遭受癌症折磨的病人所写下的诗句，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你改变不了环境，但你可以改变自己。你改变不了事实，但你可以改变态度。你不能控制他人，但你可以掌握自己。你不能预知明天，但你可以掌握今天。你不能样样顺利，但你可以事事尽心。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你不能选择容貌，但你可以展现笑容。你不能延伸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今天无论世界有多么的动荡，我们的环境有多么的无奈，我们仍然要转向神，渴慕神，并且要继续仰望神，因为我们的神仍然坐在宝座上，神拥有我们生命全部的答案，他也拥有这个世界一切的答案。他正坐在宝座上，却听我们的祈求。愿神帮助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困境中，都能够在软弱中，都能够在眼泪中，都能够在病痛中转向神，并与神相遇，且从其中得着力量，最后向主赞美说，你坐着为王。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谢谢你，你爱我们，让我们能够转向你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发现你的荣耀。 从你得着力量，也让我们能够敬拜中转向圣洁，发现你的圣洁。主啊，求主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以全心来爱我们周围的每一位。主啊，求主让我们打开心门，静静地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回应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世界中，在我们的家庭中能够活出你的圣洁。谢谢你，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很高兴看到